书接前文，闯王李自成遇上最大的难题，吃饭问题，缺粮啊。为什么起义啊？朝廷腐败是主要的，粮荒也是主要的，老百姓吃不上饭，不能瞪眼饿死，因此铤而走险，纷纷拉杆子举起义旗。关键问题就是吃饱饭，看来这个吃饭问题是至关重要。咱们平常老说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人不吃饭怎么工作？要不吃饭什么他都干不了，恐怕不吃饭这世界上也没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。可叹的是人得吃饭，一日三餐每顿都不能少，古往今来都存在这样的问题。因此说粮食是宝中之宝啊，希望每个人都应当珍惜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，切莫浪费，浪费饭就是一种犯罪，将来会受到惩罚的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李自成就面临这问题，多是张嘴想吃饭，怎么解决？那就得说抢。抢谁呀？抢老百姓啊！老百姓还没饭吃呢，饿死了无数，就得抢大户。这大户一般般的，不值得一抢，得端那个大号的。别看在那困难的年月，那个大地主大粮商还是不乏其人的。李自成就想到张家寨，寨主叫张守业，为富而不仁。听说他们家在太原有买卖，在北京有买卖，在南省有商号，家资巨富啊！而且他这寨子里头说是金银堆积如山，粮食有的是，要把张家寨给端了，可解决大问题了。不但士兵吃饭的问题解决了，这附近的老百姓年关的问题也解决了，能救活多少人呢？所以决定端掉张家寨。能像我说的这么容易吗？怎么端？现在闯王手下1500来人，这1500来人都拉上去去打张家寨，那得损伤多少人？现在人命也得珍惜，最好死伤的人越少是越好，得用什么办法呢？因此闯王召集众大将商量对策。那高一公啊，看了看那地图，闯王你看见没？这个山叫伏牛山呢，三面全是悬崖峭壁，就是东边一条路可以进张家寨。这张家寨在半悬空中一样，铜打铁铸的相似，那院墙都拿石头垒的，高过城墙，而且东门还吊着巨炮，还有吊桥。据说张守业就怕有人端了他，因此雇用了400多名刀客，再加上团练，再加上乡勇，能战斗的人不下千人呢。而且张守业弟兄几个人全都是好功夫，警惕性十分高，要想端掉张家寨实属不易哟。我看咱们也就是想想就算了。李过认为不然，李过想起来了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呐、啊。看来硬碰硬不行，慢说咱们1500人还没有重火器，就是5000人也端不掉这张家寨。怎么样能做到里应外合呢？大伙是议论纷纷。李自成没说话，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，他听着哪句话有用，哪个主意有用， 他总结起来再发挥发挥，讨论了将近一个时辰，最后李自成一笑，把大手一拍，妥了，大家不必犹豫，一定要打张家寨。哦，大伙儿得服从命令啊，当家人说话了。但是有人就问呢，闯王怎么个打法？你等尽管放心，我自有妙策。那闯王您说吧，谁领人去打去？
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
一听说打仗啊，乐的这帮人眼睫毛都开花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人在马背上生长的，就耐不住这个寂寞。你说这么长时间了也不打仗，手心脚心都刺痒，再者一说不通过打仗，不流血不动刀，就解决不了困难，所以人人奋勇，都争着报名。李自成一笑，这件事大家不必争了，这个任务嘛就交给田建秀。田建秀就一愣，哦，轮到我头上了，说明闯王对自己的信任。闯王，攻打张家寨的事儿交给我了，正是。我能行啊，担子太重了。各位，你们都下去休息吧，建秀啊，你留下，我单独的跟你谈谈。其他的人都走了，把田建秀给留下了。田建秀有长者之风，这人平常不爱发言，开会的时候也是低着头静静听别人的，但是他除非不说话，说话就见响。李自成对他十分欣赏，说明这个人有内秀，而且田建秀这人不喜欢张扬，话语不多，净办实事儿。闯王对他格外的重视，人们都走了，他叫田建秀坐下。田建秀心有点发慌啊，闯王，您叫我端张家寨，能给我多少人？给你300人。300人打张家寨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哎，建秀啊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呐、啊，我们得开动脑筋呐、啊。里边没有咱的人，想端掉张家寨是势比登天。哦，明白了。那我们的人怎么能打进内部去呢？这个咱们两个人好好商量商量啊。我看这样，我们第一步先叫扫边。张家寨周围有大小不同的杆子，大的能有几十人，小的几个人，骚扰百姓啊！这帮人杀人越货，偷鸡抓鸭子，什么坏事都干，老百姓提起他们来恨之入骨。因此你带着300骑兵先扫边，把张家寨周围的大小杆子一律先给我消灭，这样博得老百姓的欢心，给老百姓也去掉一祸害，让他们过一个安静年，这是头件事。第二件事，你在扫边的时候探听张家寨的虚实，相机而动，我也派人打探消息，咱们俩互通情报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闯王，你这说我明白了，咱这叫撞大运呐、啊，找机会，对，但是还要抓紧时间，年关很快就到了，年关年关，过年就是关嘛，我们想法把张家寨打开，还要赈济老百姓呢、啊，既解决了咱们吃饭的问题，老百姓也免去挨饿之苦，担子可不轻、啊，是我明白。闯王，我什么时候起身？明天你就起身。
行，
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办成。闯王，到时候 您得经常去啊，有什么事儿我得向您请示。哎，谈不到请示，咱们弟兄可以商议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吧，我会采取一切措施给你帮忙的。
明白了，行了。
田建秀高高兴兴走了。第二天点了300骑兵，都是精锐部队出发了。张家寨离老营70多里地，走了一天到了张家寨了。离远处就看着伏牛山了，山势高耸险峻，周围覆盖着密林，再看伏牛山是高耸入云，离老远就看着大旗飘扬，张家寨。田建秀心说，就端这寨了，太难太难了，里边没我们的人，不把门给开开，想进去是势比登天嘛。按照闯王交代的，他找了个小村子扎下大营，干什么？开始剿匪，这叫剿匪安民。李自成的部队属于义军，那些人纯属就是土匪，铤而走险，什么坏事都干，那老百姓吃尽了苦头了。田建秀这一剿匪大见功效，您算他领着300骑兵，闯王的部队什么部队，身经百战，剿这些小土匪开玩笑一样，因此没费吹灰之力就扫掉了许多柳子，这柳子就是土匪，老百姓就传扬开了。哎，听说没听说，闯王的军队来了，听说了，把小李庄那土匪都给打跑了。是是，何止小李庄，小王庄、大王庄、西柳屯，那些柳子全叫他们给拔掉了，救了很多很多的老百姓。老百姓奔走相告，因此成了田建秀的耳目，有的不远几十里跑这报信儿，有的跑这举报，哪哪哪有柳子，哪哪哪有土匪。田建秀是接待百姓，领兵去了，把土匪就赶跑了。这田建秀啊，跟其他带兵官不一样，为什么李自成信任他呀？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活菩萨，心情特别软，很慈悲，要换旁人逮着就杀，一个不留。田建秀则不然，能不杀者就不杀，能少杀者就少杀，教育教育就把他释放了，除非顽强抵抗十恶不赦者，民愤极大者，非杀不可，愚者但能不杀就不杀。因此他收效甚大。咱长话短说，没到几天碰上个比较大的柳子，能有100来人，为首的有俩头，一个姓蓝，叫蓝大牙，您听这名，因为他门牙特别长，绰号蓝大牙。他有个好兄弟姓冯，叫冯的愣，他俩都是商州人，也是本地的惯匪，杀人如麻，强奸妇女，绑票，什么坏事都干。据田建秀掌握的情况，他们住在这个庄村里面，光肉票就绑了将近10个，这10个肉票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张家寨里头的。他们不管是谁，管你张家寨李家寨，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干，而且里头还有几个花票。那位说什么叫花票，花票是女人，年轻的妇女，可能也有老太太，女人都叫花票。这个绑票这东西在哪年哪月流行的咱们不清楚，是最缺德不过。你说绑着谁家的亲人，就等于掏人家的心一样，翻过头来叫人家熟人来，而且开的价相当高相当高，往往赎这个人就得倾家荡产，而且他们把这票还给折磨的半身不遂，甚至都瘫痪，终身致残，他们手段就这么残忍。县令3天东西没送来， 给你送去一个手指头，县令五天没来给你送去一个耳朵，挖下一个眼睛，什么事他们都干，那残忍到极点了。因此这个冯德楞、蓝德雅非常招人可恨，他们手下有100来人，田建秀掌握了这一情况，当天晚上开了动员会，偷偷的领着300骑兵就扑奔这小庄村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给包围了。经过一场激战，蓝德雅也好，冯德楞也好，充其量是个土匪，是杀人狂，遇上正规军队他们就不行了，稍事抵抗两个人是逃之夭夭，遗憾者没把他俩抓住，但是那半的头抓住许多，100来人全部给消灭。所谓消灭不是都杀了，抓了50多个俘虏，其他的人给杀了，而且在地窖之中把肉票全发现了。一说肉票都吓人的，瘦的跟骷髅一样，其中还有几个妇女啊。田建秀派人把他们救出来，腾了2间房的让他们居住，然后问问他们的家乡住处。这肉票是千恩万谢呀，有的说我住在商州，有的说我住在太原，我是做买卖的，半路让他们给绑来的，还有的说我是张家寨的，还有宋家寨的，哪儿的都有。田建秀分别给登记在册，想法给送回去。当然送回去也不能白送，这可不是绑票，谁的心都是肉长的，那你把被绑的人给送回来了，能叫你白送吗？多多少少也得有点表示啊。尤其田建秀一听说有张家寨的人就格外重视，他们要打的就是张家寨，这一登记这几个妇女全是张家寨的，而且是有头有脸的。因此田建秀特为派亲信在这把门，这是妇女，我们有严格的军纪，不准抢掠老百姓，不准奸淫妇女和调戏妇女，违者杀，这是头一条。二，不行瞎问，你想这花票妇女落到土匪手里能好得了吗？本身他就羞臊难当，抬不起头来，你问这问那，人家怎么回答你？将来一旦回到家里的消息传开了，张三李四家里怎么回事，让人家怎么抬头啊？因此尽量少问，问必须是负责人问，其他的人不准随便问。田建秀全都安排好了，马上把这件事通报了闯王李自成。第二天晚上李自成骑马就到了，带着双喜和张奈，李自成十分激动，见着田建秀先表扬了他。建秀啊，行，日子虽然不长，收效甚大呀，闯王您夸奖我了，打这些小土匪易如反掌，有件重要的事儿得向您请示，是这么回事。您看这张家寨这个花票和肉票咱怎么解决，能不能在这里做出文章来？好，太好了，这是天赐的良机呀。建秀啊，你把其他的票通知他们的家属，或者我们派人给送回去，好生安慰啊，就不要什么好处了，唯独张家寨的人，以你的名义写书信一封，跟他的债主张守业沟通上，看看他是什么个态度，而后咱再相机耳动，一步一步的进行。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李自成安排完了走了，田建秀是总负责呀，当天晚上给张家寨的债主张守业写了封信，写完之后斟酌了半天，把心腹爱将年轻的将领马世耀叫来了。马世耀21岁， 小伙长得倍儿帅，跟随他也多年了。相爷有什么吩咐吗？是要啊，我派你去完成一件任务，这封信你拿到张家寨，要面见他的寨主张守业，听见没？你去有俩任务，一是交涉肉票的事儿，二则观察他的地形，不必我细说你也明白。
聪明，
马世耀那小孩聪明，带了四名军兵揣着这封信，第二天到了张家寨，顺着这山坡往上走啊，这山坡还真难走，如果人家把寨门开开，灰瓶炮子滚不雷石，顺着山坡往下一咕噜，你有上万的军队你也不能靠近。他一边走着一边观察地形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，眼瞅着城关就在眼前，吊桥高高的吊起，再往寨墙上观看，有人不断的来回巡逻，他就不走了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把两只手高高举起，
哎，乡亲们不要误会呀、啊，我是送书信的。
有人听见了，值班的乡勇小头探出身来看了看，五个人五匹马，所以也没怎么紧张。
干什么的？道个腕儿吧。在下免贵姓马呀，我叫马世耀，我家将爷姓田，叫田建秀，是闯王的部队，我们有事要见你家寨主。
小头一听闯王部下的人，
哎，稍后片刻。
告诉两旁的人，注意啊，注意监视，是把强弓硬弩灰瓶炮子都准备好了。这个小头赶紧顺着马道下来，加快速度跑进议事大厅七层院子，到了第五层院，这大厅是十分气魄，里边正在开会呢。老张家哥五个，老大张守达，老二张守祖，老三张守业，老四张守敬，老五张守光，号称张家五虎。正开会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来报。
听懂。